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又邀请到了麻仲学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他们请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医学的一些经验。你好麻医生。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全程开设call in电话的，所以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这通电话。那您可以现在先准备一下您的节目。那麻仲学医生呢，我简单介绍一下，他是非常擅长在癌症治疗和重大疾病治疗方面啊，有非常一些独到的见解和一些很多的案例。他本麻仲学医生本人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医学院的本科。来到美国呢从事中医行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那听麻仲学医生讲，他17岁就开始接触中医了。那他比较擅长的就是刚才想讲的疑难病症，所以听众朋友千万珍惜这个机会，因为麻医生平时很忙，很难有机会，所以今天邀请到来他请到他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荣幸。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病症方面或者是一些健康化问题的话，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介绍完马医生了。那马医生，您上次讲到了说现在癌症病症的这个发病率很高，而且未来呢可能还会有70%的增幅。那这个变成这么一个可怕的病症，那对于你来讲，你一直是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癌症，然后也有一些你独到的方式和一些改良的古方，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回顾一下吗？
对，其实确切来讲吧，你中医对这个癌症，它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配合西医来治疗，比如说他的手术后前后一些体质调理，放疗那个期间或者前后的一些调理，然后化疗一些副作用的这些，通过调理身体，对吧，能够让他的副作用减少这些。那也有的人他是单独就是中医抗癌，那比如特别是一些晚期的一些病人，那从无论从化疗了免疫疗法等等这些方面嘛，就已经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那他们会来找中医治疗。那找中医治疗吧，咱们说是你要站在一个专科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对他癌症你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对吧。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西医这些检查报告，比如他是也是肺癌，那么肺癌这个肿瘤在什么地方，到底是多大，是已经是切除还是仍然在那地方，有没有胸髓，是不是有什么转移，然后它的病理切片它到了是哪一个级别。那从这些基础上，然后咱们做中医的诊断，比如说我们通过问诊了，中医四诊嘛，望闻问切，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从然后就把这个整个的诊断和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就扭到中医上来了，通过中医这样的，我们从中医总的治疗方法吧，就或者说是一个总的一个治疗思路，就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字眼叫扶正祛邪。那你扶正祛邪这是一个笼统的了，那你说扶什么正去什么邪，这个就有文章了，对吧。就是我们要用如何达到扶正祛邪，那就是咱们刚才咱们主持人呢提到这个古方，我们叫个鳖甲煎丸。这鳖甲煎丸嘛，它就里面有23种成分，那其中2/3的吧，它就是去邪的，就是攻击性的。那么还有呢1/3，它就属于扶正，调理体质的。那如果具体落实到扶正吧，中医讲，就比如是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比如是究竟病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然后虚损到什么程度。所以在扶正你要设置一套方案，然后去邪也是一样，去邪这人究竟是比如是淤血了偏重，还是那么热毒偏重，还是有这个气滞，还是有没有水湿了，我们不是讲湿气嘛，对吧。这些病气方面，对吧，它在人体癌症过程中那么究竟占了多少比例，所以在这个分析基础上再给病人用药吧，用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比较容易见到效果。
哎，那马医生，我刚才听你讲了以后，你当然你说这些太专业的术语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能感觉到一点，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区别。西医比如说胃癌，咱们就按胃癌来治，肝癌咱们就按肝癌来治，有不同的药哈。但是中医它还是除了用药以外，它还是分析你体内的这个缺那个缺，这个虚那个虚，它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断。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病人身体到底是哪里缺哪里亏哪里损哪里剩，怎么样去评判呢？
对，因为咱们评判的方法吧，实际上也说起来也并不难。我们中医讲大道至简，对吧？越复杂的东西实际上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体现出来。我来讲，我一般来讲我从三个途径来做。第一个途径吧，就是我问病人的他的那个症状，我做一个症状分析。
嗯，
所以我让病人告诉我他的症状越详细越好。因为我有很多远程病人是全世界的嘛，那我都让他们文字写下来，就是越详细越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舌头，做一个舌诊。
嗯，
第三就通过脉象来看脉诊。那远程的病人就只能做前面两项，后面一项脉诊没法做。通过这个分析吧，那我就可以，我总结了一套方法。总结一套方法就是我可以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内就把病人，比如他的像刚才讲他的病气部分，还有他的正气部分，这些地方到底哪个地方虚到别人是一半，还是更多，对吧？我都把它做了一个分类。
是用机器来进行分类吗？还是有什么？
目前来讲吧，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人工。但是我有一套，我把它总结了一套，也发表过论文报告吧。就是每一个类别究竟怎么样分析，它有什么指标，我们有这样一套的。现在的中医是在现代化社会，它吸取现代的一些研究方法嘛。你也不能说是我们光是嘴说，你没有依据。其实我做的很多东西是有依据的。
嗯，那像这个癌症的这种治疗，我觉得它是非常难治的，而且很多癌症呢是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攻克的。那如果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是疑难病症的话，你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和治癌症是一样的吗？
其实总体的思路吧，如果总的一个思路是基本上一致。所以中医吧，它跟西医最大一个区别，就西医吧它是分科很多，中医实际上如果你掌握它的精髓，对吧？你比如中医的精髓是什么？中医精髓是五脏中心论，就是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这肝心脾肺肾，中医就把身体所有的部分呢都归到这个五脏。比如说眼睛归到肝，你鼻子归到肺，对吧？你的口唇你就归到脾脏，然后舌头是归到那个心脏，对吧？那么骨头这些是归到那个肾脏，那然后我们身体的筋的部分又归到肝等等这些吧，它等于所有的人体所有的各部分全归到这个五脏。所以说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它是建立在对五脏调理的基础上。这是刚才讲这个大道至简。实际上你最后说起来那么难，但是你各科你必然谁能，你任何一个疾病都是在那个五脏和它相连这些组织器官这个上的病变。那我们抓住这一点，其实你治疗癌症也好，治疗其他病症也好，它的基本思路是一样，当然具体的方法会有不同了。比如这个人是糖尿病，那个人是高血压，那他的基础病理不一样嘛，所以你要在针对每一个病的基础病理上来做治疗。
也就是说万变不离其中。
是这个道理，万变不离其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病，疑难病也好，癌症也好，因为古代也没有癌症这个词儿嘛，是不是？过去就是大病小病嘛，或者是重病，那其实你的治疗方法就是用五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治疗，调理五脏，就说白了就调理体内的这些，是不是？
对，因为它五脏它等于是一个核心，人体就是以五脏为核心。
嗯，
那么所有这些病症，其实你说西医它不是所有的那个病它是归到细胞，对吧？它是分子基因这些。其实中医它也有它的办法，它就把所有这些病症归到五脏，然后你在五脏分析的基础上，哎，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来推导到不仅是癌症，而是所有的疾病的治疗。
嗯，
所以他是讲中医不分科，他的奥妙是在这里。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非常感谢马医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中医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理论系统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呢，请马医生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您独特的一个康梭疗法。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欢迎你随时就健康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咨询我们的嘉宾马医生。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马仲学医生呢，他在美国从医已经有25年，一直从事中医行业。他不光是对癌症和重大疾病有一些独特的疗法，而一些独特的方式，而且治愈了很多癌症病患。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千帆大学，是个中医药大学。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马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创立这个大学的初衷。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癌症和疑难病患。那马医生，那您刚才说到你其实以前有一个康梭疗法，那这个名词呢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例子呢？
对，咱们从那个康梭疗法吧，这个首先它这个来源呢，来源其实就是在我们在一次那个在斯坦福大学做的一次第一届的世界中医肿瘤大会，当时有一个药理专家吧，是西医的药理专家，但他对中医很感兴趣，叫陈友平嘛。那陈教授就 聊起来，他就说他也读过我的很多资料，他说的你这个方法吧，他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他说那你这个有没有你这个方法的名字？我说这名字就是中医抗癌啊。他说这个吧好像就是没有体现出你的特色，
太平常了。
对，他说你有什么就是能够把你的特色装进去。哎，后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吧，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名字。那我就开始琢磨，后来我琢磨就发现，哎，有个名词叫 consolidation 或者 consolidated。 那我说，哎，这个名词倒是不错，因为它等于是原意就是把几个小的公司或者小的团队，然后它合成一个大的，就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很强大一个团队。那我觉得康梭疗法吧，它也不是说是麻仲学疗法，而是咱们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古人到现在所有的抗癌的精华把它总结出来，总结出来在我们就总结出8种疗法，这8种疗法合在一起吧，哎，它就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力量，远超单一的一个疗法。那么刚好和这个consolidation 这个名词是几乎合拍的，所以那我们干脆把这前面五个字嘛，这是我自己编了个英文词了，对吧？我们干脆就是前面五个字CONSO，
把英文用中文来翻译一下，
对对，然后后面再加上就是 therapy， 就变成康梭 therapy。 但是给这个陈教授咱们讲的药理学教授，他觉得，哎，说这个他说你是 consolidated therapy 嘛，所以说基本上英文比较呢，像美国人他一看这个方法就知道你在干什么。咱们写成中文康梭这一点吧，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康梭疗法到底是
有点顾名思义，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对，但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那你刚才说有8种的方式，能具体说一下吗？
对，具体来讲吧，咱们第一种吧，咱们比如是癌症的核心疗法，就是癌症它总有一个病理，就跟咱们现在讲抗病毒，你要抓住那个病毒所产生的核心病理，来治疗，不管你
根儿的意思，
对，不管你哪一种病，哪一种，病毒，对吧？它对人体产生的病理可能是有它的共同性。癌症讲，你不管是肝癌、肺癌、什么胰脏癌，它总有一个共同的病理，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共同病理来治疗，这叫第一个叫核心病理疗法。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就配很多辅助的方法，达到核心病理能够起到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就一些配合一些，比如食疗啦和外用的疗法啦，有的病人可能需要一些汤药的疗法，有些病人需要针了、灸了、有些点穴了，对吧？有些我们还做一些心理那个疏导了，对吧？那么这个所有这些方法，不是每个人一下全用上，而是每个人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帮他设计的。
完就整体的就叫康梭疗法。
哎，整体就叫康梭疗法。
那我知道您是其实治愈了很多癌症病患，那是不是到晚期就很难治愈了？
这个吧，就是其实说起来也比较那个，或者是正常，或者比奇怪这么说，就是基本上他病人来找的病人呢，大部分都是晚期的病人。
早期他就上西医那去开刀去了。
对，我们也可以理解有病乱投医嘛，对吧？那他到西医可能那边他觉得自己觉得可能 再往下治疗无望，对吧？
嗯，
或者说是西医就跟他讲啊，你还有多长时间可活？
对，基本就是说你还有半年，还有几个月
的时间。哎，你半年了几个月，就他就想了，那我这个时间我赶紧去找跟救命稻草，对吧？
嗯，
所以他找我们，找病人找我们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们很多人对中医并不了解，那他们对中医的抗癌更不了解，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对吧？那我们有一个。这么多年，毕竟我做了这么多年，对吧？那基本上就是总结下来吧，就是病人他们希望，比如是把自己的癌细胞给它去掉，对吧？那么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讲呢，就两思路跟病人的想法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就是因为你的癌细胞如果已经到晚期，非常严重，想去掉它，那个是像水滴石穿，需要很长时间。那你首要的方法是减轻痛苦，延长寿命。
嗯，
所以咱们做的最成功是在这一块，就减轻痛苦，减轻他的
痛苦，
延长的寿命。
嗯，
在这个基础上，对吧？那么有一部分癌症病人，哎，也见到一定的效果。那有的癌症病人，他在这方面呢，他并没有什么效果，对吧？客观，我们要站在客观角度来讲，对吧？但总的来讲吧。咱们运用这个康索疗法以后给病人的帮助，我们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是满意，对吧？总是一般你在这个帮助病人生死这个总是有些人觉得你给他很大的帮助，有些人他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对吧？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我们帮助病人是多数的情况下，给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给病人帮助的。
那像这种癌症晚期病患其实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嘛。那你在刚才的节目中你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外州外地甚至外国的这些病患听说你的名字以后找到了你，你是通过一些网络的这种看诊，那我不明白怎么看呢？尤其又是晚期，
他网络是一样，从那个当然就是从我们现在来讲也希望将来有一种 AI 技术，对吧？人工智能什么的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最起码实践不了的情况下，我就用最应该说最传统的办法，就是病人呢，他把他那个各种资料，我也不做视频，因为视频吧那个累死我，因为你全世界的都不同的时间，对吧？我分成八瓣也不行，对吧？在客观来讲，对吧？所以我不做视频，我让病人把他们的，我有一个完整一套表格，病人要帮着我把那套表格填完，他填完以后。我就基本就知道他的情况了，然后我会给他反馈做一个分析，他觉得哎，我接受这个治疗，对吧？那我们就开始治疗。那有的病人，很多病人我没见过，其中比如有一个日本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肝癌晚期的病人，当时那他说是没有几个月的生命吧。那这个日本这个他不他是日本在日本的中国人了，他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他才40多岁嘛。
哦，
他说的，
真年轻，
我在几个月就走了。他说这个太不甘心了，对吧？
太突然。
哎，他就怎么绕的我跟我建立联系了？
反正就找到了你，
找到我，我就给他那个邮寄到那个日本这样配方什么给他。结果呢，一年以后，哎，他过来从日本飞回来，
还活着，
来访问我来了。
啊啊！
访问他就说，哎呀，他说的他那个肿瘤，他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了。就是他的肿瘤控制得很好，他肿瘤明显的缩小。从医学来讲呢，一般来讲，如果你的肿瘤缩小一点点，那个也不算什么，必须得缩小25%才算有效。那他缩小的是50%以上的，所以他
那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治肝癌是速度比较快的，所以他那么从日本飞过来，他就看给他治病的人。到底
长啥样
什么样子，给他看一个，是他就表示感谢来。
那这一年来你是不断的在给他寄药，是不断的复诊，他会有复诊吗？
对，我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要是不稳定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做那个一个月的治疗。那么如果要是他稳定的情况下，那我们就3个月甚至半年的治疗。所以稳定了以后，后来他因为回日本我还在给他治疗。那就是稳定了。
那现在呢？现在他还活着吗？
最近没有联系，我这个好像是疫情以来没，这很多人没有建立联系，对对对。
哇，那也是真的很不容易，远程啊，我真的是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在中医看来就是望闻问切嘛，用这种方式来看病人，那现在远程也可以了。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有这样的 病患呢、啊、或者是您认识的朋友这样的病患的话，也不妨你今天就可以打电话提前来咨询一下马医生的意见。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全程打开的，888-275-1628 888-275-1628。那马医生非常忙，所以今天非常有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呢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咨询，不光是重大疑难问题了，其实您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保健问题也都可以咨询他。马医生在中医方面真是无所不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不要走开，那我们请马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另外一项啊，我觉得很伟大的一个事业了。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很高兴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这个节目邀请到的是麻仲学医生，他呢从业有在美国从业有25年，但是已经17岁就开始接触中医行业，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博士学位。那他在我们湾区呢一直是在从事癌症和重大疾病的一个治疗，包括他现在又创办了千帆中医药大学。那我们先稍等一下，先接一个听众热线丁女士的电话。丁女士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那个马医生好。
哎，你好。
很高兴你们有这样一个节目。那个上周一开车的时候有听到，不过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今天有机会打进来，很高兴。是这样，我先生他是一个癌症末期患者，今年到下个月就要7年了。那他一直就有在做那个化疗跟免疫疗法，还有吃那个靶向口服药的这样子的，也有做过 radiation 这样子反复在做的治疗。那目前的话，本来是只是在肺癌肺膜上跟肺部里面，那现在去年的话有转移到12指肠这边，然后今年的话相对来说前几年比较稳定，今年的话有转移到腹膜上一些，然后目前有出现就是食欲不佳，然后经过那么多年的那个癌症化疗啊免疫力治疗这些，好像体质就比较的差，胃口也不太好，就是整天他都是说很疲累，双脚也不太有力气。所以像这样的病患的话，那虽然化疗现在有控制住，可是希望听一下马医生有什么建议，是否需要中医一起来参与。那中医的治疗会不会影响到化疗现在一个免疫治疗或者靶向治疗的那个影响，会不会有受到影响，还是是说算作是辅助治疗，可以帮助他缓解他那些副作用呢？
好，非常感谢丁女士。那马医生您的答案是？
对，我们总的来讲吧，有两条。第一个吧，中医对癌症病人，特别是那个晚期的癌症病人，他怎么样去帮助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指标，就中医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就是胃气胃肠这个胃，就如果你有胃气你就吃饭吃东西嘛，
就能吃，
如果你能吃东西有胃气则生，所以那你十分胃气十分生机，那么就无胃气则死嘛，那你所以五分胃气五分生机，三分胃气三分生机，所以在整个治疗中首先把这个胃口要调一调，这样你有胃口好，你有抵抗力，全身有营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问题非常好，就很多病人关心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中医的治疗那么到底与这个西药方面
化疗、这个、
免疫疗法它有没有这个冲突，对吧？这个冲突是肯定是有，但是看你怎么去做中药吧。咱们从中药来讲，中药因为大家是用的最多，它分两大类。中药在全世界它实际上是有5600多种，咱们常用的中药吧也有600多种。那么其中呢有121种啊，它是既可以作为中药又可以做食物，它就是药食同源，通用的。举例子来讲，比如说陈皮，什么薏米了，什么莲子了这些。那这些我们当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能用食疗的这些中药，对吧，在它的化疗期间或者免疫治疗期间给只是限制在这些范围用，它既给病人一个很好的帮助，它同时呢也跟这个化疗什么这些并没有冲突。因为西医在给你一个指导的时候，它那你从食物上面它并不给你限制，所以我们就走食物这条路线，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像刚才丁女士讲的，就是她的先生今年开始就有一点就是严重了，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她提供呢？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这种吧，你就两方面来谈，对吧？第一方面呢，我觉得看一看比较好，因为看一看就是他的整个的综合的情况，因为咱们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内，你没法做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轮廓，所以最好是有看一看，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方便来或者比较虚弱不方便来，对吧？也可以给我那个把他的资料啊，其实我们有个网站了，叫 consultherapy gmail consultherapy .org， 对吧？就是上这个网站，我们有一个表格，有个 e-service， 有个表，把那个远程病人那个表格download 下来，然后按照我的要求去填，然后再发回给我，哎，那么我就可以根据这个他所寄来的资料，我给他先做一个文字上的指导，都没有问题的。
嗯，那好了，那听收音机前的丁女士，那您听了马医生的话，如果你想要联系马医生的话，你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单独给马医生单独聊一聊具体情况。那马医生，您的私人电话方便给我这个丁女士一下吗？
对，其实我这个私人电话现在变成跟公共电话差不多了，我这650-918-9968。
650-918-9968，这是马医生的私人的手机号码。如果丁女士你有想继续一步了解的话，欢迎在节目结束以后呢给马医生打一个电话再详谈。那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潘女士，那马医生可不可以再接一下这个电话哈？好，潘女士你好，您现在在线上。
哎，你好。你好，谢谢。我想请问一下，马医生，就是我是几年前诊断有慢性的胃炎，然后里面我的胃里面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当时那检查结果还说我的胃里面因为有长了一种它是叫肠化的细胞，那这个肠化的细胞它是有可能病变，就是会导致胃癌。那我想我胃癌的发生可能主要就是生活的压力吧，其实我吃饭都还是蛮准时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马医生，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对，其实他那个也不是所有的肠化生他都能转成胃癌，大概他占的比例吧，可能占到15%以内吧，所以大部分病人并没有这个风险。可是一旦有这个吧，他有个名词，他叫胃癌前期病变。胃癌前期病变吧，那么就是从那个两个方面来可以考虑。第一个吧，如果各方面身体各方面没有什么症状，感觉都比较好，那就完全通过咱们刚才讲那些食物性中药的疗法就可以调理。如果你要是真正有些症状比较多，对吧？甚至有些症状影响到你的现在的这种健康水平，那就还是要看一看治疗比较好，做一个诊断以后做治疗比较好。
嗯，好，那这位潘女士，那如果你要是还是比较担心的话，不放心的话，你要是想采取中医的方式，也可以私下里给马医生打一个他的私人电话，他所谓的私人电话已经变成公共电话，可以咨询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呢就不能再接听了，因为马医生这个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马医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真的很想问你哈，你已经功成名就了，而且你在癌症和疑难病症方面在湾区是很有名气了哈，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甚至外国人都来找你。那你为什么要去再去开一个大学，开一个千帆大学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按道理来讲吧，我也应该退休了，如果按照正常来讲。
对啊，我就觉得你应该。
我太太的问题是一样，我太太说你这么就是你到这个年龄怎么还又搞一件事儿，对吧？本来他说我们生活很好，你为什么还要搞一件事？这个吧，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因为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什么，就是我看到就是美国很多中医啊，就他们很多人吧来讲，他是用针灸，然后呢他不会用中药，所以针灸推拿，但他中药普遍来讲这是很常见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是一个中医出来以后那只用针灸不会用中药，这就可惜了。我觉得如何让很多中医他能够用中药，所以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呢反正也差不多退休了，那我在退休前这些年精力还好的话，那我干脆就培养一批这些中医，他既能够用中药又能够用针灸。再从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来讲，自己那你毕竟到一定年龄，也希望吧自己所学的这么些年总结这些经验，对吧？这些能够有一个传承，
嗯，
对吧？就跟我老师 别是交给我了，我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他把他的本事交给我了，哎，我也不能说到这儿就停了对吧，那我应该就是交给我的学生，
想一代代的传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朴素的一个想法。
嗯，那现在湾区这种中医药大学好多好多，那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强手如林，你现在再去创办一个中医药大学，那会不会很累，有什么特色吗？
我倒其实我倒没有觉得累，因为我觉得用心去做一件事你不会感到累，对吧？那我觉得我们的特色最简单的概括起来吧，就是我在通过硕士博士还有临床这么多年嘛，我总结出一套那个短平快的教学方法，因为我走过很多弯路，我现在总结方法，哎，我说用成人教学如何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让大家真正达到一个好中医甚至一个名中医，我觉得我总结出来这套方法，所以我就很有心和那个志趣去做。
我觉得你很有使命感，自己不但要成为一个好中医，还要培养一批人成为好中医哈。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特别需要的。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个人对中医比较有兴趣，或者是你想往这个方向发展，想成为一个中医师，那也不妨可以给麻中学这个千帆大学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哈。那我不光是叫麻医生了，我现在还叫麻校长。我现在有的时候你的名号太多，麻医生、麻教授、麻校长，我都不知道该称呼什么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管是您在重大疾病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千帆大学这边有很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有关这个事情的话，不妨都可以给麻医师的刚才那部手机打一个电话，650-918-9968，918-9968，650-918-9968，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时间过得非常快。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还想打电话上来的话，不妨就等到下个星期一6:30到7:00这个时间，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好，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的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麻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